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圣天父，我们满心欢喜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筲箕湾浸信会终于可以在这个时刻是举行一个50周年的感恩崇拜。我知道这个并非偶然，在今年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的当中，可能我们一路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在实体上面去敬拜，但是当我们去齐集一起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去思想到父神你在教会里面去怎样去引带我们。我们经过艰难的时刻，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刻，但是我们同样经历这个水泉，我们经历父神你的供应。回想很多年前，我们都是一个很传统的礼拜堂，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渔民，但是到今天，主你去使用我们，不单止真的能够在人数啊，还有在工作上我们能够壮大，我们更加是能够有一个角度的胸襟，角度的胸怀。就好像我们的使命宣言所说，我们要以敬拜、祷告、宣教建立神荣耀的角度。主，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主必引领。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在这条侍奉你的路，跟随你的路上排除一切的困难，以致我们的教会，以致你的国度不断的扩展。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祈祷感谢，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各位请坐。不少人呢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都会被里面的故事很吸引。因为呢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完了摩西五经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历史书。约书亚记呢就是第一卷的历史书。不过很特别，原来呢在希伯来圣经的里面呢，约书亚记呢是被编收入去先知书。啊，乜我哋咁奇怪？乜先知书唔系以赛亚书去到马拉基书咩？系嘛？啊，就系咁特别。原来咧，希伯来圣经里边咧，就系用约书亚记咧成为先知书嘅第一卷，亦都可以话咧呢个叫做前先知书。嗱，如果我哋呢个系一个先知书嘅时候，我哋深信呢卷书俾我哋一个咧系一个先知嘅信息，除咗讲历史之外，更加是一个先知的信息。当然顾名思义，约书亚记的主题的人物就当然是约书亚。由开始到末了都是提到他的名称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约书亚记的起手其实是接续生命记34章，讲述到摩西的继承人就是约书亚。其实摩西不是匆匆忙忙这样去任命一个不知什么人的约书亚来接续他的。事实上摩西可以说是约书亚一个属灵的师傅，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大家记得以色列人从亚玛力人争战，这个争战很特别的，就是年轻的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山下打仗，但是在山上呢，摩西却是举手祷告。圣经很特别，他说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当摩西垂手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呢，摩西真的要举起只手，但是举起只手很辛苦，如果你举起只手15分钟敬拜你都很辛苦。但是我估打这场仗不只是15分钟的，是吧？所以摩西咁攰咧，就要揾两个人啦，亚伦同埋户珥咧，系托住佢只手，应该系系啦，咁系咪揾块石头咧？我好似系，咁啊托住佢手咧，以致佢一路咧可以即系举起手嘅时候咧，直到呢场仗打胜为止。我相信呢次嘅经验俾约书亚明白到咧，征战唔系在乎人嘅军备，唔系代表士兵嘅精良。因为得胜的关键是在乎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去征战。 大家呢，我相信亦都记得当这个的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呢第一次准备 approach 这个的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派出12个的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咁当然啦，即係有两个，就係呢约书亚同埋呢个嘅加勒。佢返嚟就话呢，我哋快啲去呢个地方，因为我哋能够上去呢个迦南地，因为神与我哋同在，我哋必能得胜嘅。但係呢有10个嘅探子呢，佢哋唔係咁睇。佢话哇，当地嘅迦南人高大威猛。哇，我哋真係呢，佢睇我哋呢好似係蚱蜢一样。冇错，这个是流奶乳蜜之地。咁但是我哋点能够去打胜仗呢？我哋咁微小。咁当时呢就有个民主嘅选举。咁你知道民主选举啦，10票对2票。咁即係点呀？咁即係唔去囉，咁样。咁后来呢神就显现话啦，你哋今次呢错啦，你唔去打呢我就要罚你哋啦。你哋呢要喺旷野路嘅漂流咁样。咁其实呢，如果你从圣经里面讲呢，由出埃及呢去到迦南呢，其实都係2年内嘅事㗎啫。但因为呢佢哋唔相信神呢，所以呢佢哋要喺旷野漂流咗呢38年喎。哇，旷野嘅路真係唔容易行。旷野嘅路有危险有险阻。抗疫的路亦都显示出真正的人性。大家知道这班以色列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们成日就去投诉摩西亚伦，成日就埋怨的。其实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埋怨摩西亚伦，其实他们背后是埋怨神。没东西吃又埋怨，没水喝又埋怨，想食肉又埋怨，仲成日话呢，哇，这个摩西上咗山嗰度呢领受10诫咁多日唔返落嚟，佢系咪死咗啊？佢死咗呢我哋就会搵多个领袖返嚟带我哋返埃及啦，咁样。呢班百姓呢系一班咁样嘅百姓。但系主有佢嘅恩典，咁当然啦，神唔会放过呢啲人嘅。所以呢出埃及嗰一代人呢，冇一个，即係除咗加勒约书亚之外呢，冇一个呢能够进到去迦南应许地。连摩西呢都俾呢班百姓扇咗镬喎，大家知唔知呀？佢呢嬲个头啊，呢班百姓啊咁叛逆啊，上次呢就用呢个石头呢击打磐石出水。今次神明明吩咐佢呢，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得㗎啦。咁不过呢摩西就嬲嗰头啊，成日话呢班人真係灵还不灵，你用嗰个棒打落去嗰个磐石嗰度，你估出唔出水呢？都出，不过神就对付佢啦，你唔能够尊我为圣啊，所以我要罚你。你见到迦南地，但係你入唔到去迦南地，所以真係得2个嘅啫。加勒同埋约书亚去入到应许之地。所以我哋会睇到呢段嘅旷野嘅路程终于去到准备完结啦。当我哋呢去睇约书亚记嘅时候呢，我哋发现呢佢用咗一个首尾呼应嘅写作方式。开始时一章一节，圣经话耶和华嘅仆人摩西死了。去到结束的时候呢，圣经说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有什么共通地方呢？共通地方就是无论是摩西和约书亚，他们的身份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共通的地方就是开始的时候讲摩西死，结束的时候讲约书亚死。在这里呢真的已经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想的。整卷书开始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分别是两个领袖，两代的领袖死。如果你再想，那两代领袖死，那谁继续带领以色列民？ 一定要有人兴起嘛，一定要有人带嘛，系咪？你记唔记得约书亚记之后系咩书啊？大家好客气。士师记，哇！士师记啊，真系七国咁乱啊！大家知道，哎，嗰啲领袖一个兴起又一个兴起又一个兴起，你都知道嗰个士师嘅循环噶啦。最初咧，百姓咧受外族人嘅侵扰，呼求神，神就派一个士师去帮佢哋。但系帮完之后咧，又固态复萌喎，以色列民。所以嗰啲士师咧，都系做一段时间，又做一段时间。但系以色列民嗰个生命咧，冇乜大改变。圣经里面喺士师记里面咧，嗰、那个时候咧，各人嗰阵时候咧，国中没有王，各人咧任意而行，所以冇咗领袖嘅百姓真系好惨嘅。所以我哋要珍惜，我哋要明白，领袖系一路传承落去嘅。我哋睇到另一个嘅观察，就是分别在13章1节和23章1至2节提及约书亚年纪老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来烧浸这个堂讲到呢，就是讲未得之地，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好有意思啊，未得之地，我今朝灵修我觉得两方面。未得之地是未得之民。未得之地是我们生命中仍然要奋斗要努力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就是13章1节讲约书亚年纪老迈，23章亦都是讲约书亚年纪老迈。中间夹住的就是讲到分应许地，当时未打晒的地。虽然1至12章很勇猛，他们得了很多地，不过老老实实。你估佢哋得地系咪佢哋好叻打仗呢？唉，唔系啦。你记唔记得耶利哥系点打噶？有冇打先？即系初开头嘅时候冇打噶喎。神吩咐佢哋咧，每日围城走一圈，第七日嘅时候围城走七圈，跟住咧嗰个号角一响，城墙就倒冧。有冇打呢？哦，有嘅。咁冧咗咪走上去咯，谂住。咁剩翻个拉合，拉合就佢家人就冇事啊嘛，大家都好记得。不过咧，佢哋一谂住，喂，约书亚咁劲嘅城，我哋都搞掂啦。隔篱嗰个小城叫咩啊？艾城咧，一定好容易搞掂啦。所以我哋派几千人去就掂噶啦。咁大家记得有个二五仔啊，呢叫咩名啊？阿干啊，咁佢就贪心啊，收埋咗啲当灭之物啊，所以咧打唔赢啦，结果打输啦，打输咧约书亚真系好怒噶，好惊啊！点解啊？如果神唔再带领我哋打迦南咧，我哋死梗啊！所以结果咧处决咗呢个嘅阿干，除掉呢个犯罪嘅人咧，啊呢个连累以色列民嘅人咧，佢哋就可以再打。今次唔简单噶。其实他们真的打是艾城之役的，真是以色列人打，神吩咐他们又前后包抄啊，又伏击啊，这样的，即是搞了很多东西啊，你记得。那终于几经艰苦就打。打完呢一路又打，有三个战役，中部战役、南部战役、北部战役，三个战役一路这样打。不过你不要忘记，打完到12章第13章之后就讲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不过呢约书亚凭信，佢分定先，佢分定啲地啊，让百即系让嗰啲百姓知道，嗰各支派知道咧，佢哋将来咧嗰啲地咧喺边度边度属佢啊咁样嘅。咁所以咧，有人就话咧，将呢个约书亚记咧分三部分去睇。第一部分1到12章就系讲到点样去得应许地，佢哋听从神嘅吩咐去得应许地。13到22章就是讲到怎样去分这个应许地，他们顺从神的美意去分这个应许地。23、24章就是怎样他们得享这个应许地。问一下你，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句金句你熟悉的，哪句呢？约书亚记24章15节，哪个可以背得出来？ 一起读好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想问一下，边个屋企有呢块牌嘅？喂，祖堂有，有两个，感谢主，真系有啊！通常咧，新屋入伙咧，弟兄姊妹会送呢个牌嘅。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从呢句说话咧，俾我哋睇到咧，呢、这个侍奉咧，唔系只系一代嘅，系咪？上一代、下一代，系嘛？一个家庭里边有老有少嘅，系嘛？我自己好感恩啊，即系我能够咧第三代去做传道人，我觉得真系神嘅恩典，真系唔系必然。咁我当然啦，希望我自己嘅下一代都能够继承呢一样嘢啦，即系神拣选佢啦。不过我又咁睇，唔一定系肉身上嘅后裔噶嘛，系咪先？都有属灵嘅后裔嘅，系咪？我哋咧喺弟兄姊妹当中，我哋要建立佢哋嘅生命，让佢哋都继续嘅能够承担侍奉。呢、这个本身亦都系一件美事。所以今日点解我哋嘅跨代传承系咁重要呢？因为无论你几打得，无论你几叻都好，你有一日都要退下火线。考下你，摩西有几多岁命？唔好客气喎，呢条问题好浅嘅啫，120岁。其实摩西嘅生命好易谂嘅啫，40、40、40啊嘛。第一个就埃及王子，跟住咧就喺看羊。第三个阶段咧就系、真系劲啦，就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咁啊。咁啊，其实咧你再谂清楚，第三个阶段咧系 base on 咩啊？第一、第二嘅阶段嘅准备嘅。所以今日我哋能够承担神嘅工作，并非一开始就俾你哇承担好大嘅工作，你要有个 preparation。神喺你嘅生命里面系有一个预备嘅阶段。头先我哋读嘅经文，约书亚几多岁咧？110岁，少咗10年系嘛？咁其实约书亚嘅生命咧，都系即系被神去预备嘅。咁所以咧，我哋引申到一个原则咧，就系、即使啊，作为一个领袖咧，佢活得长久，佢应该及早培养接班人，让佢哋喺灵命、知识同埋经验上长进。相信大家可能听过唔少约书亚记1章1至9节嘅信息。今日我哋活喺一个忧患嘅时代，无论系政治、经济同埋信仰生活，都受到一个前所未有嘅冲击。究竟昔日属灵伟人嘅事迹，能唔能够喺呢个世代再度出现呢？摩西去后，边度能够再找到约书亚呢？其实我相信约书亚不是突然间出现的，而是他先做摩西的帮手。几年前有机会去到新加坡神之心教会参观，这个是一间专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会众平均年纪是20多岁。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对年轻人的信任。一个12、13岁的初中生，他被安排呢要在这个的 BST 那里呢去控制美金几十万美金的音响器材，其实不止音响啊，即是录影器材又好，乜嘢都好。因为他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十字架型的舞台来的。即係我哋去好多教堂，你知道就算好大間都唔係咁樣㗎嘛，係咪？不過你唔好忘記喎，呢間教會係年青人㗎嘛，咁年青人又跑又跳咁樣㗎嘛，好活躍㗎嘛，咁所以咪要咁樣嘅堂會囉，係咪？咁呢一個嘅年青人，哇，12、13岁就控制咁多咁貴嘅器材，教會竟然放手俾佢控制。喂，你有冇諗過，喂，我哋而家做 BST 嗰啲啊，梗係要成熟啦，梗係要稳重啦，係咪先？梗係啦， 整坏啲机器咁点搞啊？咁但系教会有呢种嘅心就系话咧，信得过，信得过咧呢啲年青人。咁其实咧，佢唔单止系咁噶，佢有一个人守望佢噶。佢上一层守望佢嘅咧，就系、是、一个大学生，十八九岁嘅大学生守望住呢一个初中嘅少年人。咁呢个大学生同样有个人守望佢，就系、是、一个三十几岁嘅职青。而且呢三代嘅人咧，同时都可以参与喺呢个侍奉当中。佢哋喺呢个侍奉里边咧，去彼此交流，唔单止系点样控制嗰个机器，更加分享生命、分享成长嘅经历。我听到佢哋呢个见证嘅时候，我心里边好感动。教会唔系就系要咁咩？教会唔好将嗰啲精力放喺嗰啲组织架构上边，教会唔好将嗰啲力量去谂。嗱，当然我唔敢咁讲啦，但系好多嘢会令到我哋分心。最重要嘅嘢唔能够成为最重要嘅嘢。所以神之心教会头先嗰张相咧，就系佢哋嘅创办人啦 ，Pastor Hal 同埋 Pastor Lea。呢对嘅夫妇咧，亲自嘅同嗰啲年青人一齐嘅成长，作佢作使灵千人作佢嘅门徒，而且去当中去孕育佢哋成为教会新一代嘅传道人领袖。我去嘅时候咧，其中一啲传道人咧按立牧师啦，已经吓，咁所以而家佢哋成个教会里边咧，除咗呢两个即系创办人啦。Pastor Hal 啱啱好似系庆祝佢50岁生日，咁但系佢下边嗰啲都系20多岁嘅啫，啱啱有小朋友嗰几个即系 assistant 嘅，即系牧师咁。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对我嚟讲系好特别啦，同埋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挑战性嘅见证。讲到人哋咁犀利，咁其实有冇可能嘅咧？咁样其实香港都有喎。大家的前顾问牧师是哪位啊？喂，不要客气喎，德俊牧师是不是？德俊牧师呢，他是属于香港牧伦教会的。德俊牧师和黄利文牧师呢，两个的牧师呢相交我想都差不多30多年了。你有没有听过德俊牧师的见证啊？他们试过呢很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坚持一样东西，我们 stay together， 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为着神，我们一起留在这个地方，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大家看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牧伦教会有一个价值呢，我想是不是很多教会认同，就是看好人。你说看好人啫，有什么问题啊？不过佢睇好人哋睇唔好嗰啲人咧，个特别就系出生破碎家庭嘅佢睇好，读书成绩唔好嘅佢睇好，边缘青年佢又睇好。我哋今日就话揾咩人出嚟侍奉啊？梗系揾啲 fit 马啦，系嘛 ？fat 唔系咩 ？fat 肥啊！大家知边样嘢啊嘛 ？faithful 啦 ，available 啦。仲有咩 teachable 啊？系咪先？大家知啊。咁但系咧，其实佢要做呢个睇好人咧，唔系就咁讲嘅。佢真系咧，即系我咁讲啊，佢要 by trial and error 嘅。即系有时，即系佢睇好人，当然真系有唔少嘅领袖喺一对一嘅门训之下咁样去产生出嚟。最特别一样嘢咧，佢唔系净系产生喺香港嘅教会，佢产生咗一啲咧。愿意出去宣教的人呢，去到世界各地的工厂那里，就成立一个呢细胞小组宣教网络 CCMN。 可能大家有部分弟兄姊妹都听过的，为什么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煎双蛋就是属于 CCMN 的？他现在就派去鸡蛋国那里啊，去做什么？去做那个工厂主任啊。你知唔知我哋嘅煎双蛋先生喺收浸都系唔系简单噶？佢系区长嚟噶噃，系嘛？佢嘅太太咧，煎双蛋太太咧， 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来的，是吗？所以呢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心志，就是说呢他们不是做工场长，他就说他想带领很多年轻人想去探索宣教的，去到这个地方他跟他们做一个生命的结连和守望。今天呢我们稍浸暂时都未有，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些青年呢是很有心，原本今年呢如果主若愿意呢我已经带队去了但是今年就去不到了这样。不过呢不要讲着，我知道一些东西不过我不讲着，但是呢我相信呢神呢会继续兴起有人呢继续的去前行，得到他们那个的即是亲自的 mentoring， 即是其实他很想。咁所以其他有啲唔同教会嘅年青人呢，佢哋都可以呢去到佢嗰个地方呢接受一啲 mentoring 咁样。真啊真啊，即係其实又刺激咗我，亦都係挑战咗我嘅諗法。喂，宣教士应该係精英嚟㗎嘛。不过上次呢你听到呢听到艾伟德呢我就知道我衰咗。点解艾伟德是什么矮的嘛，是吧？艾伟德呢宣教士就是那个 interview 呢被人封的嘛。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的很有意思的。人睇他不掂他又掂喎。他又做到神要他做的嘢喎。那我觉得真的有时人不可以貌相啊。那又真的。我真係去參加佢細胞小組宣教網絡呢一啲叫做即係mission conference 喺香港。咁我哋其實佢最重要一樣嘢呢就係佢每一個宣教隊都出嚟講見證。咁就通常啲見證係乜嘢呢，就係話呢喺呢個團隊裏面呢其實有啲好嚴重嘅衝突。衝突到一個地步呢差唔多想分手咁滯㗎。咁但係呢佢哋嘅见证就係话呢神喺中间呢点样去介入呢让佢哋呢可以竟然走返埋一齐喎。不约而同就好似阿 Ben Wong 牧师同阿德俊牧师咁样囉。两个你估冇冲突啦，但係佢哋都能够因为共同嘅目标嘅缘故佢哋能够走在一起。刚强壮胆不是得个讲字的，是需要冒险的。教会面对一个风起云涌的时势，可能我们要重新想过我们的牧养方式，重新想过我们怎样分配我们的资源。我可以这么讲，一对一的门训是很有必要。其实一对一门训对我们不应该是太陌生。我们教会呢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有守望的嘛，即是如果你回小组你就知道。其实守望本身呢其实有些似是门训。其实我早两年呢我都讲这个 topic 的。但是那时候我未想得很通。因为呢我经常想门训应该是有一套很完善的材料一二三四册，因为我成长是这样的，我成长就是牧师和我门训就一二三四册这样去的。但是我发现呢其实一对一门训就不行的，一二三四册应该怎样呢，就是跟他建立关系。当你跟他有关系他肯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找适合的材料去帮他成长。不是我想着我有一套给他，而是他去到哪里我们就怎样让他能够成长。这件事其实我都是来到稍浸之前半年左右我就体会到。教会呢就觉得我要适应一下这个教会的情况。咁就所以呢当时顾问牧师就陈德俊牧师呢就成为我 coach 啦咁样。咁我哋定期呢会见面啦，咁唔係有啲咩 curriculum 嘅，佢就係问你侍奉点啊，问你家庭点啊，问你生活点啊。即係其实你会觉得喂即係佢唔係教你嘅，咁我成日同佢諗 哇！你幾十年牧會經驗，我梗係要吸料啦，睇有啲咩學到啦咁。啊，但係佢同你咧，其實就唔係喎。咁我就發覺自己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成日好專注即係教會嘅嘢，但係佢同我傾偈，佢就提醒咧，其實一個傳道人唔係 how to run the church。How to be the right person of the Lord? 即是你怎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品格生命里面，你怎样去继续的去成长。所以他一跟我讲的时候，我很多发现。第一，我发现我跟家庭的关系，其实和我女儿的关系，我跟大家之前都讲过，即是 都有一些疏离。现在更加不用说，现在他是 teenagers， 更加不用说。但是起码我注意到这件事，我是以前没有留意。当我病的时候，德俊牧师介绍医生给我，跟我去陪诊，跟太太一起。是什么？到今天他仍然与我同行。是什么？是爱。不是教我怎样去牧会，不是教我用什么的策略去复兴教会，他就是教我你怎样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生命的交流。教会要跨代成全，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去迎接挑战。约书亚记一章十节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他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要为过约旦河做好准备。过去这两年的里面，很多的统计告诉我们，教会流失了很多青少年和职青。在教会普查里面，我们其实教会很重视青少年事工，开多了很多青少年的崇拜，但是竟然参加青少年崇拜的人是少了。可能大家都会想，会不会跟过去两年的社会运动有关呢？年轻人对教会可能非常的失望，他们觉得教会不能够真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作见证。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但是我们要为着这个情况，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年轻一代守望祷告。如果我们这一班成年人肯多用少少心机，肯多用少少时间与这一班年轻人同行的时候，我想讲关系的建立是需要付代价。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你是挽回紧他们。我们不敢说他的思想是错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是要在圣经的价值里面去被挑战的。其实今天人都是这样的，其实今天人呢，那个思想呢，从你自己的角度呢，一定是对的。我觉得自己是啱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圣经那个真理亮光光照和比照之下呢，如果我们不调整呢，其实我们就越来越偏离神。年轻人需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年轻人需要我们鼓励他。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时刻挑战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守望年青人？ 我知道不是个个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个年轻人给他守望的，不过你可以向主祈祷，不一定是年轻人，细过你的人你都可以守望他的，细过你的人你都可以成为他的盲工足的。可能刚刚出来的职称很需要有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去带他帮助他，跟他一起祈祷聆听他。我经常说一样东西，其实很多东西不是难的，其实有几难是什么呢？就是你肯听对方说东西，但是不是听到瞌眼瞓的，而是一路听一路是作出一个合适的回应，即是 active listening。 我告诉你，听你听人说东西其实很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讲嘢咧就越讲越兴奋嘅，我话你听啊，我讲一路讲都冇问题嘅，听人讲嘢先至辛苦啊！你同唔同意啊？听人讲嘢好嘥精神噶，不过你爱佢，你就要听佢讲啦。你唔听佢讲，你点样去帮佢啊？你唔系帮佢，应该咁讲，你唔听佢讲，你又点样明白佢？你怎样明白他心中的困局呢？是啊，原来听这件事是我们要学的。有机会跟你分享我做CPE 那时候一个经历，很简单而已，我就是跟那些病人聊天，聊到我瞌着眼睡，死不死？你做院牧啊，那时候做院牧实习，那时候一个下午吃完饭，饭气攻心，大佬那个的犹太人呢又长气又沉气，我一路听嘛，听他讲啊。后来呢这个 CPE 那个 report 呢，咁就俾嗰班即係学员同埋老师咪喺度讲囉，因为你一定要写㗎嘛，係咪？个问题系咩呢？就是、你係听人嘅事上你有问题呀、你听得唔到啊！你唔肯花针心机去听人讲嘢啊！哇，呢一个课咧真系学到而家都学紧。不过我估我而家应该同你讲嘢唔会瞌眼瞓，即系最少我听唔系讲嘢，听你讲嘢我应该都唔会瞌眼瞓。如果我攰一阵，我就话诶，等我精神啲先同你讲啦，或者听你讲啦，咁样系嘛？咁其实咧，今日咧。我们要刚强壮胆呢，是面对教会当前的挑战。我自己看呢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恢复相爱的关系是当前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马保罗牧师这样讲，因为在他的七个基要他里面呢，其实你们知道，如果回小组那些，我们请过马保罗牧师来回过讲唔知三次嘅一年里边，第一样嘢七个基要嘅第一就系恢复相爱嘅关系啊嘛。佢话乜嘢啊？佢话彼此相爱系教会里边一个最大嘅成就。老老实实，我初初听我唔系好听得明，彼此相爱有乜成就啊？彼此相爱又唔可以令到教会增长，彼此相爱又唔可以让到咧更多人出去传福音，系嘛？彼此相爱有咩关啫？咁样后来我谂下啊，原来好紧要。一班真系活出彼此相爱嘅关系嘅教会咧，佢嗰个 deepening relationship 一定系 OK。早几年咧，我哋咪做过 NCD 嘅。NCD 里面就说我们呢那个关系那里是很弱，所以又拉低了我们的分。那么 deepening relationship 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跟你 high or by 啊，哈哈气气啊，那些当然没问题啦，就是其实我们烧浸的弟兄姊妹很好的嘛，是不是？怎么会不好呢？但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去到深入的时候，我们不肯面对冲突，我们不敢面对冲突，我哋唔敢将我哋当前嘅问题去勾出嚟，我哋宁愿将问题扫落垃圾，藏下底。呢个困难，恢复相爱关系更加 即是神的工作啦，我知道，但是我相信神要继续的去让教会回到最基本。在这几年里面呢，在稍纵的侍奉对我来讲都是过山车。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当然即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一言难尽，但是在我病的时候，我真真正正感受到弟兄姊妹，感受到同工那种关心和爱。每一次我想去医生复诊的时候，次次都是我太太同我去，我的同工，我的教牧同工，每一次轮住跟我一起上诊所。为什么呢？他要听一下我平时在 office 里面有没有太 high 啊。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有时就 up and down， 一是就太 high， 一是就怎样，就太过 down 啦，是吧，就是这样说。所以呢同事就很好的，啲同工。咁佢又話：啊，牧師呢排點點點咁樣，咁等俾醫生知道我多一年啊嘛，即係屋企就太太知啦，咁但係 office 就係同工知啦咁樣。咁我覺得我真係好感恩啊！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講：哎呀，牧師，我為你祈禱㗎咁樣。甚至有弟兄姊妹親自真係揾埋我為我祈禱。呢啲愛啊，呢啲愛啊！可能就是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感受到。即是你好，你心好红的时候，或者 你觉得自己好 work 得好好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感受到爱。大主恩典，稍浸是有爱的群体的。所以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恢复相爱关系不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情。我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感受到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爱你的时候，你去看回神怎样去对那班以色列民。神对那班以色列民不离不弃。当我觉得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帮到我的，就是我去赞美神，我去高举神，我去让神得荣耀。我们去数算神在教会里面所动的善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在这几年里面都听不少弟兄姊妹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稍浸，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呢？当然每一个人的离开都有他的理由，不过是啊，有时辛苦的，有时难受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看爱在我们中间的东西，而去看那些令到我们叹息叹气的事呢？神的工作仍然在这个群体里面动工。第二的挑战是我们要传扬整全的福音。我经常说呢，幸福音，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幸福的福音。我看电视呢有个例子很精彩的，我为你求福啦，你俾啲首饰我啦，我为你求福啦，呢啲叫咩啊？祈福党啊！即系如果我哋嘅信仰有时变咗好似祈福党咁咧，其实都几惨嘅。哦，信耶稣啊嘛，家庭问题就会解决噶啦；信耶稣啊嘛，绝症都会好翻噶。啊，信耶稣啊嘛，啊读唔到书都变咗好叻噶啦咁啊。仲有啊，最中意系咩咧？就找一些明星，即是越出名的那些越好，那就讲见证很有力的嘛，是不是？那么你真的祈祷，你都祈这个明星呢不要有坏见证，一阵他又离婚啊，又什么，那你又很烦的嘛。所以 找明星见证都要冒险的，真的。啊，那所以这个真的难的，这样。啊，那但是呢， 有时我哋就谂住，喂，传福音就系有名声啊，有啲好嘅见证啊，咁样。呢、这个其实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咯。其实我哋传一个系乜嘢福音？我哋有冇传一个认罪悔改嘅福音？我哋有冇传一个我哋要去谦卑自己、破碎自己嘅福音？我哋有冇传一个福音系基督徒信耶稣都会有苦难临到嘅？不过个问题系，我哋用乜嘢嘅心态、用乜嘢嘅态度去面对苦难？潘霍华喺《追随基督》嘅呢本书里面讲，我哋是不要有一个廉价的福音，因为一个廉价的福音就是一个不需要认罪悔改的福音。有时这个真的令我很提醒，今天传福音如果沦为一个祈福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愿我们的未来能够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高举圣经权威是第三个挑战。一章八节里面讲，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们不单要追求熟圣经，我们更加要活出圣经的教导。这个圣经权威呢，我想跟你所有人讲，你都不会否认。但个问题是，当我们连本圣经都不打开来看的时候呢，有时真的很难讲什么属圣经，很难说活出什么圣经的价值。我们去开会，我们去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圣经的价值，我们是用世界的价值，用我是翻工那种的价值。大家回想一下，圣经的价值和世俗的价值有几大的分别呢？第四方面，我们要回归圣洁的生命。提摩太海勒牧师呢，他讲了一句说话呢，是这两天 Facebook 看的。他说， Holiness gives us new desires and brings old desires into line with one another。 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就是有一些新的热情，然后将那些旧的渴望好好地排列。当然我们看圣经，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最简单。因为神是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分别出来。但他这个讲法我觉得有些启发的，就是说新的渴望，新的渴望就是渴像似神啊。但是旧的渴望是不是错呢？不是完全错的。我不是指边个，我有时在 Facebook 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相，我哇一声的，真的很漂亮的，影相影得很好啊。我们教会不止一个人影得好啊，相很多弟兄姊妹影得好的，所以你有机会上 Facebook 你看很多漂亮相。我说呢，其实影相不是不好的，我不应该说因为你影相呢你不爱主啊，你应该去读多些圣经啊。不是这样的，调回来，影相是好的，你应该用影相这个喜好去侍奉神，去荣耀神，去高举神。不过我都劝你，如果你真的很少时间去看圣经的时候，你真的好好看一本圣经，以至你那个价值呢是被圣经去塑造和影响，以至你这些的好的这些的嗜好是真正是能够荣神益人的。老实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喜好的嘛，是不是？咁当然我哋成日就话有啲唔好嘅喜好我哋要弃绝，呢个係啱嘅。但有啲喜好係中性㗎嘛，係咪？但係我啲中性呢，如果令到我哋呢连圣经都唔读嘅，连神嘅话语圣经嘅价值都唔会学嘅，咁我哋就要放一放低，我哋返返去最将最重要嘅事成为最重要嘅事。我觉得呢个回归圣洁生命亦都係教会当前好大嘅挑战。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要作好准备去迎接教会面对的挑战。有人说得好，我们要洞悉先机 proactive， 不是只去消极回应 reactive。 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教会不能够只去回应世界的议程，不是世界的 agenda， 而是要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超视世人。在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们看一幅主权移交的图画。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当时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见到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手里面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就在他面前对他说，究竟你是属于我们的，还是属于我们的敌人的呢？那个人说，不是，我现在来要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念伏于地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将你脚上的鞋除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做。记不记得除鞋？摩西有没有除过鞋？摩西有除过鞋啊。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在火烧的荆棘丛中呢，吸引了摩西去看的时候，跟住就有个声音话呢，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啊，所以要脱鞋。摩西约书亚都有脱鞋。代表乜嘢？代表佢愿意顺从神。上帝要让佢个领袖清楚知道，是佢带领百姓征战，唔系凭自己嘅努力去做。当领袖顺服主嘅带领嘅时候，有耶和华做佢军队嘅元帅，必然得胜。其实圣经早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提醒他们是一班耶和华的军队。如今约书亚带领他们以这个身份顺服跟从上帝，得胜就指日可待。约书亚在承接摩西的职份前已经累积了充足的实战经验，特别是对耶和华的信靠和属灵生命的准备。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是一个新的境界。同样今日上帝要亲自带领我们攻取生命中未得之地，而我们立时的回应就是敬拜和顺服。因此我们要常常记住，上帝是全权统领的元帅，要随时准备将主权交出来，让上帝在我们身上作成更大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